他网撒在右边，结果这一次一网下去是153条鱼。弟兄姊妹，我绝对不相信这153条是偶然的，我不相信，因为这153条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复活里面，他把一个最高最丰富的祝福赏给他的门徒。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你如果仔细的来看153条鱼，你知道这153条就等于1+2+3+4+5+6+7+8一直加到17，那就是153。如果你按照三角形把那个鱼画下来的话，一条然后三条然后六条然后十条，这样慢慢画下来的话，那么这个一网拿下，一网从这个海里面提出来，如果是个三角形的话，你发现三角形的每一个边都是17条鱼。这就告诉我们说，主今天在死而复活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是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来做根据的。没有一个人要祝福的时候，主不是把整个他那个死而复活所包括的通通赏给了我，通通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许多人都要祝福，对不对？所以每次讲到祝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把两个手举起来，因为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从主那里接过他的祝福来。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每次主给的时候，他一定是根据那个死而复活的原则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接受过来的话，你不只把祝福接受过来，你也把所有里面所包括的通通接受过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神的儿女不知道什么叫做祝福。如果他真知道叫做祝福的话，我不知道他还敢不敢这样把手接过来。你知道很多的难处，很多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他这样接过来。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学生啊，哎呀，他过了一个日子非常的非常的痛苦，有很多事临到他，他非常的不如意，非常的不如意啊。结果他就到马丁路德弟兄面前去埋怨，他说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然后马丁路德弟兄问他说，你当初怎么向神祷告的？他说，我前不久啊，我向神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愿意照做你的旨意。他说我祷告了一个祷告啊，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么这个谁，那么马丁路德告诉他，那难怪难怪难怪了，你为什么祷告那个祷告啊？你祷告神要不要听你的祷告？如果神真的听你那个祷告，那么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有这许多事情发生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十七乃是代表死而复活的原则。那不止这样，主耶稣死而复活是一次的，那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圣灵呢，根据这个原则在我们身上雕刻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在我们身上是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的。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数目啊，是一个周期的，我代表周期的完全，那个数目就是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七是短暂的完全，也是周期的完全。所以等到你到了七日第一日，就表示另外一个纪元，另外一个秩序开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八在圣经里面代表新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七个时候，常常是指着周期的完全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学习一点怎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指着成熟的地步，我们知道如果七是拿来代表完全的话，那就证明说这一个七是要不断的重演的，是要经过不断的循环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人是从成熟达到成熟，没有一个人一下子就完全成熟的，不可能，乃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但是无论如何，根据神的话，我们要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七在圣经里面是循环的完全。那么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算得快的话， 你们知道有一个字啊，还有一个数目很有兴趣的，就是142857这个数目。那么我知道在台湾的人，这个被受训练的结果都会心算。我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朋友啊，什么13228加上4392，然后这么加这一大串，然后没有多久他就告诉你多少。那这个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件事的。所以现在啊，我要让你们表演表演心算，我要看看你们有几个人能很快算出来。那这个142857乘二等于多少？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啊？285714对不对？对不对？好，285714是什么意思？就是把那个142857其中几个数目稍微动一动就对，对不对？搬一个家，对不对？你没有跑到另外一个字去，对不对？这个数目乘三等于多少？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啊？好，这些数目是不是还是刚才那几个数目换来换去的？你们回去试试看。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话所说的肥水不流外田，所以你看都在这里，这变来变去都在这里。那为什么这个数目这么奇怪呢？现在我请大家很快的把一啊用七来除除，你们这等于多少吗？0.142857 一直这样下去，这个叫做什么？叫循环小数，对不对？而在神创造的数字里面，就是第一个数目是有这样性质的，循环的性质，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我们知道七所代表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常常是循环的，没有一次到家的，没有。那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七是第一个这样的整数，17是第二个这样的整数。你拿17来试试看，不过这个数目太麻烦了，我现在告诉你们，是叫08588235294117647，然后一直这样循环下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17啊，用一来除的话，那就是0.058823529411764705882354235294，一直在循环下去，这是第二个数目。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如果你给我时间，我可以举出很有趣的例子，我想我们不去说它，因为我想我们把这个重要的意义把它抓住就可以。等一等，我们要一直这样的，我们主要是要回到这个诗篇119篇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数目也在圣经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数目，因为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的过程。那么神不止在圣经里面这样启示我们，你知道神在他的创造里面呢，也留下一些记号，也留下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提醒，我只能说是提醒，提醒我们，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种虫叫知了，就是蝉，知了。这个知了啊，特别是在美国，在东岸那边，比方说他们知了啊，到了一个时候啊，就忽然间成群的知了啊就出来了。那么这些成群的知了或者这些蝉呢，他们呢是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总共只有一个月，那个月那些蝉呢，他们很早就起来守成根了，他们很早很早就起来。那么一起来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唱歌了，那个唱歌的音量啊是根据什么？是跟那光的亮度成正比的，就是起头本来是朦朦胧胧，那个根本是天还要发白，还没有发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听见一点的声音了。那么等到那个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呢，他们的声音就跟那个成比例，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想那这个很像成根诗歌。那么他们就在那唱唱唱唱，一直等到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音量可以说是最大最大的。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黑夜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他们的声音就小了，他们有一个月在阳光底下，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呢，他们很快的就成双成对，他们就结婚了。那么结了婚以后呢，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啊，就在树枝上面呢，就在那里把那个蛋呢就产在那个树枝上。后来呢，这个树枝上的这个蛋呢，慢慢慢慢就这一下就掉到这个泥土里面。 到了泥土里面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个蛹。等它变成蛹了以后呢，它慢慢慢慢的就隐藏到地里面去了，然后呢就不见了。然后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四年过去，他一直埋藏在地里面，一直等到第17年过了以后，然后这一群的这个蚕的知了就从地里面再出来了。然后呢，你看见他又是在这个太阳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向着阳光歌唱。经过了一个月，然后呢他们又死了，然后又进到地里面，再经过17年的时候，他们又从地里面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看神的创造，神岂不是用他的创造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把这些当作教材，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所启示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吗？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领会里面，现在你大概就能明白到底诗篇119篇从第六段开始一直到末了那一段到底讲什么。那一段就是17所代表的，17代表什么？代表死和复活。死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十字架，这里也讲到复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们如果仔细的读诗篇119篇的话，那个分段大概这样，就是从第六段开始，一共17段，对不对？那么这个17段里面又可以翻作3小段，然后第一个7段是一个小段，第二个7段是第二个小段，然后呢第三个有3段，那是第三段。那么前面的14就是前面的14段，里面包括2段，不要忘记了。就是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从第5段以后，你如果数7，那就是从第6段到第12段，那一段告诉我们十字架的故事。但是再下去7段也是十字架的故事，然后最后呢，那就是丰收了。所以你仔细的读圣经，读到末了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丰收要出来，那就是在一个复活的原则里面，我们的主把他那个丰富的话要赏给我们。所以如果今天在座的你们，在你们的桌子上，在你们的凳子上，你们每个人都拿到一张的单子，这一张的单子呢是为着你们上一次没有参加这里，没有参加这个燕子湖聚会的弟兄姊妹，我特别这一次再把它整理一下发给弟兄们。我们说过，在这一本圣经，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关于神的话是用了2个字，一个是 Dava， 那个这个字是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字是 Emra， 也是希伯来文。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找出到底在希腊文是你有哪一个字跟它是相当的，你只要从读它这个前后读来的时候，你看它怎么用法，你就知道它到底是相当于新约哪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其中有一个字，那个话是可以用 logos 来代表，是相当于 logos 这个字那个用法。还有呢，另外一个 emra 那个字呢，就相当于 rhema 的用法。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 logos 是原则的话，长篇大论的话，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rhema 是圣灵借助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次，那是主观的话，那是单独的话，那是今天的话，那是活的话，那是改变我们的话，那个叫我们里面火热，叫我们起来行走，给我们能力的话，这个叫做 rhema。 这个话都是一样，一个是根基，另外一个是把那个有，就叫那个话能在我们身上有效的活出来，这个叫做 rhema。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的话，你发现这两个话都非常有，一面说到根基的问题，你不可能有 rhema 在神的话之外，不可能。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的异端，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启示是在圣经之外的，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一定是异端。所有的启示都应该在圣经里面，逃不掉，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根基。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那是 logos。 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 那个工作就是神要把那个丰富的瑞玛赏给我们。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的话，你们就可以知道，因为比方告诉你九节第十六节就告诉你，在第二段里面第九节第十六节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 相当于 logos。那么第十一节的那里所说的话是没吧，所以如果你们上一次没有来过的，这个应该对你们有帮助。那么如果你们仔细的做一做统计，你们就知道你越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雷玛就越过越增加，雷玛出现的次数就越来越多。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两个计算，有一个计算你看见的雷玛给人雷玛是非常显著的，因为那个计算就告诉我们那个瑞玛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为什么越来越丰富呢？那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这个过程，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给做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在复活里面他就把瑞玛就赏给了我们，所以这样你看见瑞玛就越过越丰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参考，弟兄们回去你们可以守成根的时候也好，你们如果这个对你们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这样呢也许能够对弟兄姊妹能够有相当的帮助。那不止这样，我们是借着这个来提醒弟兄们，后面的十七段最后的结果就是丰收，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就像前面的，就像在这个从第六段开始的十四段一样，到最后的三段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主一直不放弃那个死而复活的原则，一直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是呢，我们靠着那个生命的大能，我们能与他同活，所以一直是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再往下读你就很清楚大概这一个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讲到死也讲到复活，讲到十字架也讲到复活。那不过呢，现在我要提醒弟兄们，你若仔细的去读，意思就是说你从里面能够找出来，你会发现第一个七段，我现在所说的是指着第六段到第十二段来说的，第六段到第十二段来说。那么这个第一个七段呢，乃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积极的工作，然后再后面的七段呢，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消极的工作，然后最后呢就是丰收。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你似乎能够找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点。那这样你来读这个整个的诗篇119篇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整篇的圣经就对你就会更有印象。那这个只是个建议，如果弟兄们你们不接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如果你这样来领会它的话，你的确就觉得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的分，是这样来看的。所以你特别看前面的七段的时候，你所注意的你就发现十字架如何在我们身上做积极的工作，然后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消极的工作。那消极的工作常常是做减去的工作，特别是把我们那些不适合读圣经的那一部分，或者说那些和圣经冲突、和圣经反对、和圣经不相称的，或者打岔圣经那一部分，十字架来打岔我们。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有一个工作要来打岔我们，来打岔我们对圣经的打岔。我们人的思想、我们人的看法是一直要打岔神的话的，结果现在十字架要来打岔这个打岔。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让神来打岔我们对圣经的打岔，那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是消极的。那另一面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里也有积极的工作。我们许多时候误会十字架，我们以为说十字架好像都是只做消极的，不，十字架许多时候也是做增加的工作，乃是把基督那个正面的东西更多的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关于那个消极一部分的工作，我想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说过，当我们看头五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那个印象是什么呢？我们不配读圣经，我们这个人不能读圣经，我们不够资格，我们绝对考不到100分，我们达不到神的条件，那我们还要读圣经呢？还要读圣经。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放在主的手里，十字架就开始雕刻我们。然后当我们要打，当我们这个人要打岔神的话，或者当我们这个人不殷勤，当我们这个人和那个条件配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要在我们上做雕刻的工作，然后我们的性格慢慢的被让十字架借着时间慢慢的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如果我们能产生殷勤的性格，主也给我们一个顺服到底的心，主也真的慢慢的完全的把我们带在一个奴仆的地位，开启我们的眼睛，而且借着他十字架的工作，把真是拯救我们从那个泥土里面，从尘土中间救活过来，达到属天的境地。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就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消极的工作，但是神能够做，神能完成这一部分，把一个不适合的人能变作适合，这是十字架所做的消极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还要看一点，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积极的工作。那个积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主在我们身上做的缘故，慢慢的就把主已经给我们的 logos， 我如果姑且用一个字，变成 rhema。意思就是说，慢慢这些 logos 不光是 logos， 慢慢光来了，慢慢生命来了，慢慢能力来了，那个叫做 rhema， 那是十字架做工的结果。那么十字架是怎么做的呢？现在我们需要要补充一点，这是我们这几天没有提到，我想我要稍微的提一下，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想我们就能够忘记，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第一段圣灵要特别提起那个十字架积极的工作，他到底怎么做的，这点我们要把它明白清楚。那么现在呢，我想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呢，就是神到底怎么说话，因为这个和神说话的这个习惯和神说话的这个定律很有关系，你一定要把这个定律啊要找出来才可以。到底神怎么说话？那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让我们来看呢、啊，神当初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到底怎么说话？到底神怎么对他们说话？我们好不好读几个地方圣经？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需要把它读一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第29章，出埃及记第29章，29章42节，29章42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这要在耶和华面前，大概是105页哈。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见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神在什么地方对他的百姓说话呢？在会幕门口向他的百姓说话，因为在这里和他们相会。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们，我们每次说我们要得到 rhema 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读主的话，结果我们与主面对面，结果我们看见神，结果我们在那里与主相会了，这个叫做读圣经。我想我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讲一个实在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能帮助我们年轻人。你知道在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做 Bengel， 这个弟兄啊可以说是德国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圣经的教授或者神学教授都可以。那么在那个学校里面，很多的学生都非常佩服他，因为觉得这个人实在是神人。这个人一面学术给人很大的帮助，另一面呢，他的的确确从他里面能活出那个神生命的光景。你知道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直到今天还是今天研究新约原文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依靠和辅导。我现在 不去说那个名字，因为那个名字太长。那么这个弟兄呢，在学术上是没有话说，他为着要鉴定一个字在原文到底可靠不可靠，他常常跑遍了很多的图书馆，做了很多考证的工作。他有一句名言呢，他那个名言什么，他是告诉年轻怎么读圣经呢，他读圣经你要记得啊，你千万呢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东西来，你不要啊把东西读到圣经里面去，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从圣经里读出东西，是把东西读进去的。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他不只是个很会读圣经，他实在是一个头脑大的不得了的。那么结果有一班弟兄们就想知道，那些那边学生们就想知道，到底这个老师啊他的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到底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有一个学生很调皮，就在老师不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啊，就从窗口爬进去，然后呢就躲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啊，要看看这个老师做什么。你知道这是非常好的试验，这就像那个机电那个300人的试验一样，特别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就看出这个人是真人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看看他要做什么，结果他果然是个读圣经的人。当他来读圣经的时候，他读了一阵子以后，然后他把它关上，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们又是一次欢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读圣经的人，这个人头脑大得很，这个人告诉我们原文这样说原文那样说，但是这个人他每次读完圣经，他知道这是与主相会的时候，所以他常常说主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因为那又是一次约会。我们的主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和这位老教授相会，这是他为什么那个他的生活能叫许多人佩服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知道什么地方神与我们相会，什么地方神就对我们说话，这是我们读神的话最大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在话语里面遇见主才可以。否则的话我很害怕，有很多人走了奥秘派的路，结果呢那些奥秘派他每次与主交通的时候是有话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今天他真的与主交通是没有话的，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与主相会的话，一定有主自己的话，那是一定一定的，因为你真的去读那些奥秘派的人，他们真的与主